赠送别忘了，对，好的。
好，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今天，在他的面前一同聚集。我们是在网上的敬拜，但是求神悦纳我们在他面前心灵跟诚实的敬拜。那么也谢谢立宏领师哈，其实他今天所领的诗歌，其实跟今天的信息还是相当能够配合的。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靠主得胜，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那么今天一起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雅各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上帝的故事。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是雅各在离家的路上，在梦中他看到天梯，然后看见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经文是在创世纪32章第22到32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在创世纪里面是一段非常奇特，也非常神秘的一段，在雅各生命里面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那么在这个解经的书籍里，那么有一些书籍是所谓的讲到 hard say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with New Testament 或者所谓的 hard saying of the Bible，就是圣经里面一段比较难解的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永远是在里面。那么其实我对这一段的经文了解也是有限，其实这段经文并不好解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多少我们可以得着一些亮光。那么我就很快的先把创世纪第32章第22到32节这一段很快把它读过去啊。那么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大腿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叫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来赞美你。我们想到说主你是何等样的爱我们，我们想到说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何等样的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都不是突然的，乃是主你自己在生命里面开始了一个奇妙的工作，然后你在这个工作，你有一天你要完成它，直到主你自己再来的日子。所以，当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主，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圣灵再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就是巴不得主你自己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赐给我们渴慕的心。巴不得我们在你面前的渴慕蒙主你自己的喜悦，圣愿主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赐给我们一个蒙福的日子，在你面前一同聚集。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那么现在回顾一下哈，那么在创世纪第28章的时候，雅各离开了家。他离家了以后呢，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第28章到32章中间的这一段话，就是讲到其实他在离家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那么他离家就以后呢，就去了他舅父拉班那边，那么照着他母亲所告诉他的，那么这一待呢，就是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雅各的舅父拉班这个一如雅各其实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并没有时间仔细谈这段的雅各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嫁女儿的时候就欺哄了雅各，然后后来又有10次圣经上面讲到说改了他的工价。那么虽然拉班这样子就对待雅各，但是神并不容许拉班害他，反而神大大的祝福雅各。所以后来到了31章的时候，神就向雅各说，说你应当回家去了，时候到了，你该回家去了。那么你回家去，但是我必定会与你同在。那么这段经文我并没有把它放出来，就是他说你回去的时候我必定要会与你同在。那当他在离开的时候，其实拉班后来跟他谈话，拉班其实原本是想害他的，但是却被神阻止，被神警告，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跟雅各说好说歹。我们于是到了32章的时候，创世纪32章的时候，他快要到家的时候，那么我们讲说近乡情怯，何况他的哥哥以扫原本是想杀他的。于是在32章一直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第二节的时候讲到说神的使者遇见了雅各，那这个我们就不提了。那么第3节就讲到说雅各就派人去到以东地，就是以扫所住的地方，跟他的哥哥讲说他要回来去见他的哥哥。那么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上次提过这个以扫跟雅各的故事，那我们讲到以扫跟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雅各曾经这个用计得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那么他用了一碗红豆汤，在他哥哥打猎回来的时候非常疲倦非常疲惫的时候，他跟他哥哥讲说，嘿，我这个红豆汤换你长子的名分。那他哥哥非常的疲倦就如此行。那么圣经讲到说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么后来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这个雅各后来又欺骗他老眼昏花的父亲这个 Isaac 在年老的时候，那么老眼昏花他就欺骗了他的父亲，就夺去了他哥哥所应当得到的那个长子的那个祝福。那么圣经讲到这些事情以后，就讲到说以扫就他的哥哥就痛恨他，打算要杀他，这就是为什么他逃离开他的家乡，离乡背井跑到他舅父那里去的原因。那么32章第6节的地方，如果你看圣经就讲到32章第6节讲到说这个当以扫知道这个事情说雅各要回来了，那么于是呢就带了400个人迎向雅各去。那你可以想见，当然这个不是去欢迎他回来，那么这个乃是得着了报仇的机会，带了400个人乃是准备大开杀戒。那么到了32章第7节的地方，当雅各听到以扫带了400个人向着他来，圣经里面记载就是他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于是他做了一些规划，他把他所有的人马所有的牲畜就分成了2队。他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以扫攻击了其中一队，那另外一队或许还有机会可以逃脱可以存活。于是他做完这个事以后呢，你看到第32章第9节他就开始了他的祷告。那么这一段祷告其实也是值得留意的。好，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在32章第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这段经文 是一个祷告的，也是祷告的一个典范。那当这个雅各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是两次他提到了一个事情，是说你曾对我说，你曾说。那么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雅各乃是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跟神说，神你曾如此说，今天求你按照你所说的来祝福我。那么所以马丁路德曾经是这样讲，他说什么是 effective prayers， 有效的祷告，所谓 effective prayers 乃是 catching God in his words， 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抓住上帝。神很多时候不见得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但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刚刚所唱诗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知道他要做某样事情，但是我们并不晓得他确实的时间，我们不晓得他的 timing。 但是在那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跟神说，神啊，你曾说如何如何，如今因为主你曾经说过这话，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 catching God in his words， 这是你所说的，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求助你自己照你的应许来成就某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其实可以很快提到一下。那到了32章的第13节，就讲到说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把他所有的所拥有的一切里面，他挑了一些出来要送给他的哥哥。那他在牲畜里面呢，就挑了，我算了一下，总共有560头以上的牲畜，包括有牛羊驴骆驼等等。那他心里面是这样想，他说我把这些牲畜呢，这里面有公绵羊，有公山羊，有骆驼，有骆驼还这个带着孩子的骆驼，有母牛母公牛母驴，有驴驹。那么这些他说我把各样都各分一群交在仆人的手中，然后呢让群与群之间有一些距离。那么他跟仆人交代说，他说你先走的这些人，如果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的这些东西是谁的，你就跟他讲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在这里不展现出一个谦卑的态度，这个时候他说你们这样子去做，当然 这里面是雅各从来是工于心计，所以他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有很多批的人以扫会先遇见，而每一次遇见的时候，这些仆人都会跟以扫讲说，是你是这个是这个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就是送给你以扫的礼物。那么他心里面所想的是，我可以或许可以用前面的这些礼物呢，去解他心头之恨，或许也许他会接纳我。于是他让这些礼物先行，这些牛羊骆驼行走在前面。那么到了32章的第22节，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谈的主要的经文，就到了一个地方，有这个地方叫做亚伯渡口。那么这亚伯河呢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呢是从东向西流入南北向的约旦河里。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渡口，那么32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打发他们过去，打发了他们过去以后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剩下一个人，就剩下他自己一个人。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讲过，他其实他可能近乡情怯，他心里面百感交集，神在过去年日20年里面怎么样顾念他，怎么样祝福了他，但是此刻他心中仍然惧怕，他心中仍然愁烦，因为他心里面害怕，也许明天是他的死期，这个是他所不知道的。那他夜间到底一个人在做什么？很多的解经家说他可能在祷告，他可能在求神在这个时刻来拯救他，然而神真的就在他祷告的时候来遇见他。那在他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到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与他摔跤。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故事非常的奇特，是 kind of odd。那么有它神秘性的存在，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可以问。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列了十多个问题，那不一一的仔细的叙述。但是，譬如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个人呢？他是个天使呢？或者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其实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就讲到说，其实解经家许多解经家都讲到说，就是神在肉身里面显现。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肉身在2000年前向人显现，但是在耶稣之前，我们讲到是 pre-incarnation， 这个在耶稣道成为肉身之前，其实神曾经向人显现过啊。最标准的例子，其实像亚伯拉罕显现过，像最标准的例子就是耶利哥的时候，在攻打耶利哥之前，曾经向约书亚显现。这个英文有一个称呼叫做 theophany，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在耶利哥攻城之前，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曾经有一次看见一个人拿了一把刀站在他的面前，那他就问这个人，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或者你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那个人说，都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情形，在这个时刻神其实向雅各显现。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是神，为什么在24节的地方25节的地方讲到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为什么这个人胜不过雅各呢？那么他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他这个人为什么到了黎明他非走不可呢？我们看电影那个 vampire， 那个吸血鬼到了那个黎明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那 why is this happening？ 为什么这人非黎明非走不可？这场征战到底是谁胜了？雅各真的胜了吗？因为这个人讲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胜了吗？为什么这个人不说明他的身份呢？当雅各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对不起，他讲到，当雅各问他，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在29节的地方。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这个人为什么不明白告诉雅各他的身份，他的名字？所以这个故事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故事到底是要提醒我们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是这些事情。我们很快要把这个故事很快的看过去，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看。那我自己刚才也讲了说，我对这个事情有一定程度了解，但是不见得了解的那么样的深刻，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谈一谈。那我们回到这个现场，这个现场说雅各被这个人抓住跟他摔跤，那么你可以想见雅各心里面一定有许多问题，说你到底是谁？这个人到底从哪里来的？他是敌或者是室友？这个人来路不明，他是以扫派来的人吗？是以扫派来要来抵挡他，要来杀害他？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摔跤，因为这个摔跤一直到了黎明，这个摔跤的过程里面，雅各我相信一定是问他的，说你到底是谁？请你告诉我。但是看起来这个人对雅各并没有任何的回应，因为到最后的时候，雅各还是需要问他说，到底你是谁？那么雅各非常的无奈，他被这个人抓住，于是只能奉陪他到底，所以这个两个人摔跤整夜直到黎明。那32章25节是一句很奇怪的事情，这边讲的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但是胜不过他却轻触了他一下的他的大腿，于是他就瘸了。那圣经上讲到说这个摸的时候，他是一个 light touch， 就轻轻碰了他一下，他的腿就瘸了。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然后这人到了黎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这人又说话了，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那么我们一般的看法大概是这样讲，就是说当他的大腿窝瘸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应当是明白说，这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人的能力极大，他轻触一下他就瘸了。所以在雅各的心里面，他知道说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知道这个人或者是出于神，或者这个人就是神。其实如果我们看雅各后来的结论，就是到了32章第30节的地方，雅各到最后的结论他就显明出来，因为他给这个地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地的名字叫做毕努以勒。 毕怒易乐，你如果看那个小字，就是神的面的意思。他说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换句话说，雅各自己到最后的 conclusion 是说我见到了神。那这里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就是说譬如说这个人 是 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他一开始会没有办法胜过雅各，或者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未尽全力，那为什么不明白的告诉他我就是神，或者说为什么要使他瘸了。那么这些东西等一下我们会一同再来思考，但这里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雅各向这个人所说的话。雅各向这个人所说的话在二十六节里面，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雅各怎么说呢？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其实雅各是非常 bold， 其实他已经输了这一场的摔跤。当一个人大腿窝已经瘸了，当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或者是行走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的时候，或者他在疼痛当中他却紧紧地抓住这个人，当这边讲说不容我去，其实讲到这个时刻乃是雅各把神抓住，然后他大胆地向神求，虽然他已经失败了，但是仍然他向神求。那么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那个人问他一句话说你叫什么名字，那神难道不晓得他的名字？那神当然晓得他的名字，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犹太人的名字是有意思。那我们讲过说雅各的名字叫是他本的本意是抓，因为他 生出来的时候他跟这个以扫是这个怎么讲孪生，也不能算孪生了，就他们是同一胎的了。那生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以扫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抓。那么其实另外这个字的意思 Jacob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诡诈的意思。那犹太人的名字很多时候它是代表他的 identity， 代表这个人他的身份，他的名字是有意有含义存在的。那么神问他的名字，其实他是有含义存在，乃是要他亲自的说出来，他自己正是诡诈，诡诈的。然后神要更新他，然后神要赐给他一个新的 identity， 赐给他的一个新的身份，让他在对他的自己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从此不再被叫做诡诈，他的名字不再被叫做欺骗，叫做 deceit， 而他是一个得胜者。那我们上次讲过以色列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 God fights， 就是神征战的意思，那或者说与神征战的意思。所以神把雅各的名字从雅各这个 deceit， 这个谎言的这个名字改成为神征战或者与神征战的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讲到说，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那么接下来这个人就为他祝福。这个人为雅各祝福，祝福了以后，雅各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毕努伊勒。然后到了三十一节的地方，就讲到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毕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我们说雅各这个晚上的经历，是他一生的转捩点，是他一生里面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看见在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带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他在那一个晚上遇见的事情，他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他在那个晚上他遇见，在祷告里面他遇见了上帝。他不但遇见了上帝，神在他身上留了一个记号，让他成为瘸腿。然后在那个日子里面，他是领受了一个新的名字，然后最后他在那一个崭新的日子里面领受了一个完全更新的祝福在他身上。所以当他离开毕努以勒的时候，他见到他的家人， 人家看见他的腿是瘸的，那么神其实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记号。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三十三章，但是还是要谈到一下三十三章里面所叙述的事情。第三十三章里面所叙述的事情是讲到了他的改变，在第三十三章里面他见到了以扫，然后见到以扫的时候他一连七次俯伏在地，然后他跟他的哥哥和好，然后神也除去了以扫要报复准备要杀雅各的心，神拯救了雅各。其实箴言第十六章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那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把这个故事作为结束，然后我们要谈一谈，要思考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事情。那第一个其实我要提到的事情，就是在雅各的身上，其实我们在雅各的经历的上面，我们看见神的爱，我们也看见他的恩典和神的坚忍和神的仁爱。那么神对雅各的爱是毋庸置疑，因为圣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神爱雅各。那么在这个话里面，其实如果你去看马拉基书里面就讲到神爱雅各恶以扫，如果你去看新约里面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保罗曾经提到拣选的时候，他就曾经提到一件事情，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实在很希望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谈一下神的拣选，因为神的拣选，认识神的拣选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拣选，我们就对神的恩典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大家为我祷告，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提过说我要讲拣选这个事情，那么后来有其他题目就把这个事情这个讲稿，其实我准备的收集的资料好几张东西，我后来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我昨天找了一下就没有找到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就把雅各从天梯到与神摔跤，到神对雅各的拣选，我们下一次希望能够把神对雅各的拣选，就或者对我们成为基督的拣选，我们能够做一个解释。好，那么我们要留意的事情，还是要想到说，雅各被神拣选，或者说我们被神拣选是一样，并不是雅各特别好。我们被神拣选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不是说神看迦南波说迦南波你实在太好了，你比其他人都好，因此我拣选你。神并不是这样子，神爱雅各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好，但是就是因为神爱雅各。如果我们看雅各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我们看见雅各他是一个诡诈的人，你可以他说是他是一个卑鄙的一个小人，因为他怎么样对他的哥哥，因为他怎么样对他的父亲。我们绝对不会希望我们的朋友是雅各，因为我们不会希望我们有一个弟兄像雅各，我们不会希望我们有一个孩子像雅各。那么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雅各是一个他靠着自己，他爱世界上面许多的事情，他抓着财富，他偏行自己的道路，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而神拣选了他，而且不但如此，神而且爱他，神而且爱他到底，神而且不断的向他施恩。所以神学家就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雅各的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恩典的故事。神并没有因为雅各的卑鄙，并没有因为雅各的恶劣而遗弃他，反而神向他所显的是一个坚定不止息的爱。所以当雅各在他生命里面奔跑的时候，他跑得非常的辛苦，他二十年他在拉班下面，拉班怎么样欺骗他，他那个欺骗人的，他的名字就叫做欺骗，结果却被拉班所欺骗。神给他了许多的功课，但神并没有厌烦他，神一再的向他显现，神一再的告诉他爱他，愿意保护他，神没有一点厌烦，神没有一点要放弃他的意思。那么神对我们其实也是一样。 Oswald Sanders 一个人叫做孙德生，孙德生这个人是一个二十世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圣徒，他写了大概四十多本书，他在五零六零年代的时候曾经做中国内地会的主任。那我有他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Men's from God's School， 神学校里面的人，或者说神学校里面的伟人，那么中文翻译是叫做属灵模范生。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论到雅各的一生，他把雅各一生的故事做了一个 summary。 他 讲到雅各故事的时候，他有一个 summary， 他这个 summary 说，这个故事所显明的不是基督徒怎么样的坚忍，而是上帝对我们怎么样的忍耐，怎么样的坚忍。我们都常常半途而废，但是神永远不半途而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爱篇里面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不但是长久的忍耐我们，而且他对我们蛮有恩慈。你如果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那句话，他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换句话说，神一旦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做那个改变的工作，神永远不放弃我们。我们在神里面是 牢靠的，神是牢靠的，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要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有没有？我们讲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随着我的意思，其实我们只讲说好像没有放在里面啊。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没有放的，他随着我的意思，他原文的意思其实追着我的意思。就换句话说，在我一生一世，在我的生命里面，神的恩典跟慈爱是追着我。换句话说 ，God persevere， 神永远。他那个不止息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的事情。雅各的故事显明神对罪人的爱，对罪人的忍耐，愿意赐给人的恩典。那么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来谈的事情，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雅各的生命，雅各的本性是顽强。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到说，神那人看自己胜不过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雅各的那个本性是非常顽强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常讲说，我们其实都是雅各，我们跟雅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也不用苛责他，说他的本性是欺骗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跟雅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在雅各的生命里面，其实神愿意大大的赐福给他。我们也知道神后来真是赐福给他，从他里面出了十二个支派。那不但出了十二支派，而且在十二支派里面有犹大的支派。在犹大支派里面，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大卫是从犹大支派所出来的，耶稣本身是从犹大支派里面所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愿意大大的祝福雅各，但是在这里面雅各仍然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他在品格里面，在性格里面，他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瑕疵，神仍然需要对付他，神仍然需要改变他。所以神虽然早早就已经拣选了雅各，神也在他生命里面赐下了许许多多的祝福，但是这个人仍然需要改变，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人仍然需要修剪，好像一个小树需要修剪。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我们需要神来塑造我们，好像一块泥，好像窑匠手中的泥，我们需要重新被塑造。或者说我们好像需要被熬炼，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那许多我们的生命里面是需要被熬炼，或者从有人是这样形容说，我们需要破碎，英文讲叫 broken。 尼托生以前写的书，人的破碎跟灵的出来，那就是讲到说人被修剪的一个过程，人破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 is never pleasant， 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过程，没有人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是神使用人的时候他所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的苦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是神修剪我，是神破碎我们。在苦难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痛苦，我们心里面有困惑， 但是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在苦难里面，神会向我们显现。在苦难里面，神会让我们与他相遇。在苦难里面，神会向我们施恩，而雅各的一生正是如此。我准备的时候就想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三十章有一段话是我很喜欢的，有一首诗歌叫做《主虽然》，我以前也提过。这段话，主的话在三十章，在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七节，我没有列出来哈。三十章二十七节讲到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换句话说，就是我连喝的水，我连吃的东西，这我生命里面仅有的就是困苦。所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苦难其实是隐藏的祝福。我们常常这样说的，在这个隐藏的祝福里面，在苦难里面，神遇见我们，神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施恩，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神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你的后面有声音告诉你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神必定要我们的帮助。雅各在那个生死交关的之际，雅各在患难的时候，在他恳切祷告的时候，神用一种出人意外的方式，神亲自肉身显现来遇见他。所以 Tony Evans 这个牧师这样子讲，他说有的时候神拿走我们生命里面一些极为宝贵的，我们所看重的或者我们所依靠的东西，而这些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子女，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好让我们全然的来依靠他。并不是神刻意如此，而是我们人生里面本来就有一些苦难会临到我们，然而神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会靠近我们，他会亲近我们，他会向我们的心说话。所以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 C.S. Lewis， 这位牛津剑桥的文学教授，他原本是无神论者，他后来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其实他的母亲后来过世，他的妻子后来也过世，所以他在生命里遇见了许许多的艰难。他曾经讲了这样子一句话，他说当我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生命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在我的家里面换换壁纸，挂上几幅非常美的画，没有想到他竟然敲掉了我的墙。他在我家里面大肆的 renovate， 然后再加盖房间，然后我跟神讲说，我期待我看所看见是一栋美小的美好的小屋，小小的一个屋子，很漂亮很美好。但是神说，我给你打算建造的其实是一个宫殿，让你居住。房子要 renovate， 要打掉墙，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要把一个房子要 renovate 成为一个宫殿，那是有许许多的工作。神的修剪，神的建造，神改造我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那么其实我们真正严格讲起来，我们不多人会愿意说，在顺境里面，或者在我们凡事都顺利的时候，在我们以为我们把凡事生活里面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时候，会接受救恩的。我们接受救恩，大部分我们中间的人，我所见到的朋友，或者我知道我们中间一些人，大部分人接受救恩不是在家庭非常美满的时候，这孩子听话，功课又好，所有的事情都顺利的时候，不是在你工作研究做得非常发达的时候，不是在你身体完全健康的时候，这个青春洋溢的时候，生活里面一点问题没有，是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人是不会需要耶稣的。为什么需要耶稣呢？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只有少数人。我先跟大家讲，我以前的 roommate 李牧师，他是这样，他是少数那个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寻求真理，他盼望能够看见真理，盼望能够一生跟随真理，他在问说神是存在的吗？有少数的是这样子的人，但大部分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在困难里面，在苦难里面，在试炼里面，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我们才转向上帝，我们才愿意来思考，我们才愿意来认识上帝。所以苦难其实是人与神相遇的一个机会。啊，祝磊之前分享的时候，上次分享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但是许多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说，有人说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跛脚， Everybody limp， 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跛脚的，因为神在拣选他们的过程里面，在他们生命里面留下记号。雅各是被破碎的人，那什么叫做破碎，什么叫做 brokenness？ 我觉得很有意思，昨天刘强啊，今天刘强上来，好像没有看到他上来。所以刘强发了一个 message 说有一个人要 tattoo， 他认识一个人要 tattoo 要说要 surrender to Christ， surrender to God。 他问那个 surrender 那个字中文怎么写，要 tattoo 在身上。后来彭军今天在彭军，我看到彭军就发了一个 message 说也许是臣服，但是可能讲起来我们讲说臣服也很好，但是或者是降服，或者其实从某个程度上顺服，但顺服讲起来应该是 obey， 所以大概是降服或者臣服大概都可以。那么什么是 brokenness？ 其实 brokenness 圣经上面是有一个经文是讲到在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其实有简短的讲到一个故事。等一下我们不是一个故事，一个形容，很快我们讲一下。就有人说 brokenness 就是好像一个马被驯服的，这个马原来它有很强的本性，它要自由，它要抵抗，就好像人原本是要抵抗神的，但是人被神驯服，如同一匹马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抵抗我们的肉体，我不再顺从我的肉体，那么这个叫做 brokenness， 叫做破碎。所以你去看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个地方讲到说，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记得那个话，以前我们讲过说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的意思说我要用眼睛引导你。我们以前讲过说好像打篮球的时候那个默契非常好的时候，那个眼睛有的时候甚至看都不用看就可以，这个叫做什么 no look pass，就是看都不看就可以把球传给他，他就可以接到球，上篮就可以进球。那他说我要用眼睛在你身上引导，在你身上劝诫你，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勒头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够驯服。然后第十节讲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其实谁是恶人？那些不愿意寻求神的人，那些愿意不愿意相信有神的人。圣经讲说一个恶人必多受苦楚，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在生命里面没有神与他同在。但是有一批人，这批人是叫做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我们可以支取的一个应许。这边讲到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祷告说神啊，我是依靠你的，你自己的话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人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主啊，求你用慈爱四面。当我们心里面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失望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慈爱四面环绕我。你的话说凡依靠你的要用慈爱四面来环绕他。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刚刚开始讲 Catching God in His Words， 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而当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像那个无知的罗马，如果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还是自己要走自己的道路，神说不要像那个无知的罗马，一定要用嚼环配头勒住。雅各就是这样子的人，雅各一生自己努力的奋斗，所以这边讲到说，与神与人角力，你都得了胜。他跟他哥哥角力的时候。他跟他哥哥角力的时候，他得了胜，他用计得了胜。他跟他跟这个拉班角力的时候，他也得了胜。其实是神祝福他。 那么讲到说他与人相争，他从未落败。尼托生弟兄，中国教会历史的伟人尼托生弟兄曾经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要分享的。这首诗歌叫做一生聪明未遇棘手，我想老基督徒晓得这首诗歌，就叫避奴一乐。那么今天没有特别唱，原来想唱，上网找了一下都只有三节，这首诗歌有十六节。这首诗歌鼓励弟兄你们上网去看它的内容，因为它描述的就是雅各那个晚上与神摔跤的心路历程，在摔跤过程里面他的心怎么样改变，他怎么样去思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比如说他讲到，他说这个人与我搏斗，他说似乎好像没有意思要害我，我虽然不知道我所战的是谁，我所对战的是谁，但是我隐约知道他在他里面大有赏赐。当他称许我说我已得胜，他说但是我起来的时候我腿已经瘸了。于是他说我突然领会到一件事情，我若有能为何扭筋，我若得胜为何瘸腿。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是他得胜留下记号，使我的愚昧受到警告。其实这里面到底谁得胜是非常困惑的问题。当然神已经得胜，但是雅各至终也成为一个得胜者。为什么雅各成为一个得胜者？当他破碎自己，当他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当他愿意肯一生来跟从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成为一个得胜者。在神的眼中他是得胜。这是为什么讲到最后这人讲到说，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神也得了胜，因为神得着了雅各，雅各也得了胜，因为他全然得着了上帝。所以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无知的罗马，神至终必须要他身上留一个记号来提醒他。神在我们许多人身上也留下记号提醒我们，这个记号带来一些疼痛，这个记号带来一些不便，但是这个记号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我们经历苦难并不代表神不喜悦我们，我们经历苦难很多时候正是代表神爱我们，要把我们领回到他的家里。所以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48章第五节的地方，讲到说他年迈，他年老将死之前，他为他的孩子们祝福，他首先为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愿以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那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其实我在这里我觉得他好像讲到说他看到圣父，然后看到圣子，他讲到那使者的时候，他讲到应当讲到的是在庇努伊勒，在亚伯渡口他遇见神拯救他脱离以扫的手那个事情。他说那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上帝，那是那位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然后他奉他们的名为孩子们祝福。在那个时刻他所回想的，在他一生里面靠近最后的日子，他仍然回想庇努以勒他的经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先来寻找了雅各，神抓住雅各与他摔跤，但是当雅各明白他所面对是谁的时候，他腿已经瘸了，他已经没有力量了，他紧紧地抓住这人。当这人说容我去吧，哎，这个很奇怪了，神需要他同意吗？神大可以说走就走，但是神愿意被他抓住。当雅各说当这人说容我去吧的时候，雅各讲了那句出名的话，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刚刚讲说非常的 bold， 非常的勇敢，他其实已经输了这一场的摔跤，然而他紧紧的抓住上帝说我不愿意你走，除非你祝福。有人说这是神在雅各一生当中 一直在等候的那句话。神渴望雅各说，你祝福我。神渴望听见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把祝福倾倒在我的身上。但是当然在神倾倒祝福在我们身上之前，其实很多时候神会在我们身上留个记号，不然的话我们就总以为我们自己有足够聪明智慧来应付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微小，我们不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不可靠，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诚实，他的恩惠，认识他的能力是何等样的大，而我们自己是何等样不可靠，我们一生就依靠我们自己，不会去单单的依靠神，不会去抓住上帝。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情就讲到说，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了解神的作为到底是如何。那第三个事情我们快要来一起谈的事情，第三个事情讲到的是认识上帝所赐的祝福。那祝福以前我们谈过，我们只讲到箴言诗篇第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怎么样加上忧虑。神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富足不是物质上面的富足，不是今生的富足，使我们生命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而这里面这个丰盛生命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忧虑在里面。那这样子的福是一个 ultimate， 是一个终极的最美的一个祝福。我知道那个姚明就最喜欢唱诗歌，就是最美的祝福。那个以前那个太妍带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就主赐福如春雨，对不对？那我们上次迎新的时候我们也唱，那么这些都是讲到祝福，神的祝福到底有多好。我们以前讲过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没有列出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雅各跟弟兄们讲说，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All the gifts， 所有的 gift， every single gift， 我们所有能得到赏赐都是从上头来，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也讲过很多次， God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blessings， 所有的祝福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是万福的源头。那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犹太人在见面的时候，中国人在见面的时候说吃饱了没，犹太人在见面的时候说什么？说 shalom， 说平安。它本身是一个祝福，祝福你平安，见到你就祝福你平安，分手的时候再祝福你平安。然后以前我在住高雄的时候，我隔壁住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是一个 psychiatrist， 他是长老，他每一次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都会讲说上帝祝福你。然后后来也学的，有些时候跟别人分手的时候说上帝祝福你，跟慕道友分手就是讲说上帝祝福你。但是人都要祝福，因为中国人春节的时候福要倒过来说啊，福到了啊。那么不管你讲祝福是怎么样讲，但是所有你祝福别人，如果不是神亲自加上祝福，这些祝福就没有任何用处。雅各，如果你记得雅各，其实我们上次提过，他是 mommy's boy， 他是跟着妈妈的，他在帐篷里面混的，所以他会做很好红豆汤，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以扫是打猎的，他喜欢在外面在野外打猎。雅各是妈妈爱的，以扫是爸爸爱的。其实我们再讲一下，家里面有这个特别偏爱哪一个孩子都不好，不是一个好事情。雅各的成长的环境里面，他是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因为这个妈妈爱一个，爸爸爱一个，妈妈想尽办法要 帮老二，爸爸想尽办法 帮老大。其实 Tim Keller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其实以撒喜欢的是以扫，他心里面想要祝福的也是以扫。雅各其实是缺乏父爱的孩子，他除掉他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外，他的生命里面其实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他父亲的肯定。他从内心深处的 其实他所想要的可能是他的父亲给他的一个真诚的一个祝福，但是他并没有在他父亲那里得到。但是他当他面对神的时候，当他知道他所面对的乃是上帝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上帝，他跟上帝这样说：求你祝福我，不然我不让你走。 Tim Keller 这样形容，他说他已经不在乎神使他跛脚，他也不在乎天亮的时候当他看到神的面的时候他可能死亡。这是为什么我们刚讲的说黎明的时候要离开，因为黑暗的时候看不见神的面，但是黎明的时候倘若看见神的面他可能要死亡。他心里面有虽然有这样子的害怕，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他一生所寻找的祝福如今正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那个可以赐福他给他那个终极最美的祝福的那个上帝。神的祝福到底有多大？我们真了解上帝的祝福，神祝福到底有多大？诗篇109篇28节，大卫的那篇咒诅性的诗篇，我们记得109篇是咒诅诗，大卫把他心里面对敌人的愤恨倾倒出来。你看那个诗篇你读的时候，哇，说哇，这个这样子不愿意这个饶恕他的敌人。但是那个里面有他的背景，今天我们不去提他，但是诗篇109篇28节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讲到说任凭他们咒骂，就是任凭我的敌人咒骂我，唯愿你赐福。我的敌人咒骂我，我都不在乎，我一点不在乎，我一点不害怕，但是我要的是上帝的祝福。这是大卫的祷告。 Jim Cimbala 老基督都会知道他是谁，就是疾风烈火的那个作者， Brooklyn Tabernacle 教会的牧师。我一直跟我儿子讲说，你在纽约一定要 去那个教会看一看，那个 multi-ethnic church 很大的一个 mega church， 他们的那个 choir 是非常出名的，出了很多唱片，出了很多 CD。 他讲一句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神的祝福是所向无敌的，神的祝福是所向无敌的，神如果祝福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咒诅。当神要祝福你的时候，那个祝福是没有办法阻挡，任何人要害你都没办法害你，因为神要祝福你，他要给你开路，神有一切的办法。所以他讲到的一个故事，他讲到说在民数记23章里面，我们都记得那个术士巴兰的故事，在新约里面称他作为假先知。术士巴兰被摩押王巴勒找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三次要咒诅，要作歌，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口中所发出的话却是祝福以色列人。你记得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一件事情，神没有要咒诅的，神祝福的，没有人可以咒诅他。我们要了解，就是神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以前姚敏也跟我们分享过，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祝福隔绝，不管是艰难，不管是困苦，不管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挣扎，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祝福隔绝，因为神说他定义要祝福他的儿。所以我 前一个礼拜我在慕道班里面，我在讲诗篇，讲诗篇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讲到诗篇第84章。我喜欢84章，把它列在今天我们的那个经文里面。那没有时间仔细去讲诗篇84篇，那诗篇84篇非常好，他讲到祝福，他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从神的手中得福。你会去看他几次讲到祝福，他讲到说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讲到说心中向往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而经过流泪谷，这谷还有变成全园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在最后的时候他讲那句话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变为有福。倚靠神的人是有福，福气在什么地方？我们上次在慕道班上谈到说，世人所谈的福分跟我们谈的福分到底有什么不同？ 诗人谈到福分啊，我们说五福临门，我们是福禄寿喜，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福，也不过就是平安，不过就是顺利，不过就是发财。但是人都平安吗？人都顺利，人都发财吗？人的祝福，我说我祝福你五福临门，你五福就真临门吗？但是在神的那里，基督徒所得的福分是远远胜过于世上这一切的福分，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是有神与我们同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什么样是基督徒得着的福分？我们得着的福分乃是有神爱我，而这个爱是永不失败的爱。This love never fails, never fails. 这个爱是永不失败的爱，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神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去看诗篇二十三篇的讲到说，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供应我们一切需要，他引导我到青草地上，引导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他要牧养我们，他要安慰我们。然后圣灵来了，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神要赐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一切心中的邪恶。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与主同在，我们要直到永远，我们胜过死亡。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已经得胜。这个是我们所得着的祝福，我们所得着的终极的祝福是从耶稣那里得着。我们得着的祝福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在高山，在低谷，他与我们同行。那么这个是我们所得着的那个终极的祝福。但是准备的时候，这个再一次讲到 Tony Evans 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也常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说他以前出门的时候，他常出门讲道，那我是出门开会啊。他说他常在机场回家以前，就在机场的时候买一些礼物给自己的孩子。我以前也常做这个事情。我在机场里面，我以前在机场等飞机转机的时候，我就特别一定要去那个机场里面看看有没有卖小孩东西。那我到里面去，我就看看有没有书，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玩具，或者有些什么特别东西我可以买。那他在机场买礼物回家以后就给孩子，那孩子看到这些礼物都高兴。那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常常是这样的，以后有一天他孩子问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出差啊？他想到的是想得到的那个礼物，他想得到说，哎呀，最近好久爸爸没出差，没有礼物了，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有什么新的礼物，他想要爸爸去出差。那同样的事情，我们自己心里面要留意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蒙神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事情是，但愿我们抓住的不只是祝福，而我们抓住是那个赐福的主。我们领受祝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这些祝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么在下面一个事情，我们最后一个事情，我们谈到雅各与神摔跤的经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雅各与神摔跤的经历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我有很多祷告方面的书， 我其实以前回台湾的时候，我每次看到祷告书，我基本上看到我就看一看，翻一翻，我喜欢我就买。那么所有重要祷告书里面大概没有会不提到雅各跟神摔跤这个事情。那因为其实祷告就是与神摔跤，所以有人讲说祷告就是与神摔跤，而神所有世上的仆人都应当是摔跤选手。我再讲一次，所有祷告就是与神摔跤，而神在世上所有的仆人都应当是与神摔跤。所以在这样子的摔跤里面，人紧紧地抓住神不让他离去，就像雅各一样，只等到得着祝福为止。而哥罗西书第四章我没有列出来，哥罗西书第四章就保罗讲到一个人叫做以巴弗。以巴弗这个人，保罗说以巴弗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那个竭力祈求的英文有翻译，就是翻译成为摔跤。那换句话说，那个在神面前竭力的祈求，在神面前盼望，像以巴弗祷告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够站立的稳。所以与神摔跤，其实在一定程度就是在神面前那个极度迫切，心急如焚， 那个恳切的祷告，求神赐下祝福那样子祷告，在神面前渴慕神，渴慕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这样子的祷告。那可切要到什么样的地步？ Foster Richard Foster 这个人写了一本祷告书， Richard Foster 在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祷告里面要迫切到什么地步，要迫切到好像要征服上帝的边缘。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我们只要很多时候祷告祷告祷告没有成就就放弃了。他说你要祷告到好像要征服上帝的边缘，然后他讲了，他说，就是 Foster 讲这句话，他说人带有信心的祷告，有的时候甚至会到一个地步，差不多要向神抗命，或者是要到陷于一个极度无理的一个边缘。雅各的祷告其实差不多是这样，他抓住上帝的时候，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哇，口气很大的。谁是上帝？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他那时候腿已经瘸了，他能神要走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心里面有这个渴慕，他心里面有这个盼望，说你，我要你祝福我，我就是要你祝福我，今天就是要你祝福我，这个晚上你必须要祝福我， You have to。 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我把经文列出来，在马太福音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们在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十五章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快把这个故事要讲。这故事这样讲的：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叫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耶稣说：“妇人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这是一个外邦妇人到主面前求主医治一个被鬼附的女儿，你要仔细的去看耶稣怎么样回答她。耶稣起初的回答是一言不答，话都没讲。耶稣后来的回答是说什么呢？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对不起，你是外邦人。哇，你说这个话好冷酷无情。哇，女人在求，女人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他说什么？不好拿女说儿女的饼丢给谁？丢给狗吃啊！哇，说他是狗，说这个妇人是狗吗？哦，这个话太过分了。今天的话，不得了了。今天的话不得了了。discrimination， 今天的话就是有你不能那样讲的话，是不能那样的。但是你看这个妇人怎么回答，妇人回答说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碎渣。然后耶稣惊讶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解经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了解这个女儿，这个女人她的信心克服了哪些拦阻，你要去了解她的。第一个，她是一个迦南人，她有她的假神的。他到耶稣一个犹太人的面前，他必须要克服他宗教上面的，他文化上面的偏见跟许许多多的拦阻。然后第二个事情，他需要克服也许他丈夫的反对，那个时候女人的地位非常的低下，他也许他丈夫反对他，但是他要克服他丈夫的反对。第三个，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他大声的求大主啊，大卫的子孙，他叫耶稣是主，他知道耶稣有医治能力，他说大卫的子孙啊，虽然他自己不是大卫的子孙，但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着。然后耶稣一言不答，主是沉默的。如果是你，你停在那里吗？ 如果是我们，我们停在那里。当主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反应？我是说，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因此我离开他。他没有听我祷告，因此我失望了，因此我停止我的祷告了。这个女人的信心是大的。主沉默的时候，她仍然在后面喊叫。然后再下来，她要需要克服的第四个事情是门徒的反对。门徒竟然来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打发她走吧，够烦了，吵得我们不得安宁。主，你打发让她走，这个外邦人。第四个事情是她要回应主所说的话。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换句话说，主所说的并不是说恩典不临到外邦人，恩典至终要临到外邦人，但是此刻此时我乃是在犹太人当中工作，我乃是在神家里迷失的羊那里工作。换句话说，恩典这个时候还领不到外邦人。主给他的回答是如此，他需要再一次克服这一关。因为耶稣说还不是你的时候，这个妇人再来拜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主再一次说的话更加的严厉。但是很多人说这个狗并不是代表野狗，大概像曾鹏家里的那只差不多，他是这里的家里的 puppy。 他这个狗其实解经家讲说他指的是家里面的那个小狗，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狗，你不能叫一个妇人做狗，对不对？但是主讲了这个话以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妇人说，主啊，你说的是对的，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这个就是 Foster 跟 Martin Luther 所说的祷告，有的时候要激烈到一个地步，到近乎无理的地步，或者要到向神抗命的边缘。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要灭索多玛俄罗摩拉的时候，他跟神讨价还价的事情，记得。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亚伯拉罕说，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当我们跟神做朋友的时候，当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不可以也是这样子一样的祷告？或者我们常常在某一个阶段我们就停止，当我们没有看到神照我们的祷告回应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气馁。我常提到，我说我在北卡的时候，我们家礼拜三晚上有一个祷告会，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家里面祷告会是无所不谈，孩子的问题，先生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这些孩子们都很优秀的，这些孩子都是读 MIT 读 UNC Chapel 都最好的学生，但是很多没有在神的面前。很多极度的聪明，昨天安迪跟我们还跟一个姐妹谈到她家里面事，或者先生没有信主，十年、五年、十年、十多年，我们在一起在祷告，我们看见这些孩子生命改变，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这些做父母的，在孩子远离上帝的时候，怎么样紧紧的抓住上帝，因为。就我们这些做父母都知道，唯有上帝能够改变这些孩子的心，这是我们所知道。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孩子改变，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改变，然后看见我们自己成为与神摔跤的人。我们怎么样凭信心与神摔跤？我们真的都是跛脚，但是我们能不能抓住上帝？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带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带着我们软弱的信心到神的面前，在神施恩的宝座前，神的恩典、神慈爱下面，我们可以放胆向神祈求，我们可以与神摔跤，我们可以为自己 与神摔跤，我们可以为家人，我们可以为配偶，为孩子，为父母，为工作，为身边的朋友，为我们中间的学生，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为我们这个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为社会，为国家跟神摔跤。阿摩斯这个先知说，他为社会的公义祈求的时候，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我们记得这话，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说，神，我愿意我们的社会里面，神，你的公义如大水滚滚，你的公平如大水滚滚，愿意你的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祷告，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我们需要为国家祷告。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需要祷告，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作为一个祷告的勇士。神已经呼召我们在祷告上面没有亏欠。我自己真的讲，我自己在祷告上面有许许多多亏欠，祷告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as a church， 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为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够的？如果我希望我的家庭复兴，如果我希望我的教会复兴，复兴之前必有祷告。复兴之前，我们需要跟神摔跤。复兴之前，我们膝盖的皮要稍微磨得厚一点点。所以今天给大家最后的挑战，其实也给我自己的挑战，是说在患难里面，在艰难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神作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紧紧地抓住他？2000年以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常常退去，在安静的地方，在山上，在不同的地方，他退去在祷告。但他最重要的祷告，我们说耶稣基督曾经与父神摔跤，那个祷告是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那个祷告。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42到44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圣经上记载说，耶稣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的祷告是何其恳切的祷告，耶稣祷告是与父神摔跤的祷告。他为他的门徒祈求，他为世人祈求，他尝了那个苦杯，至终他尝了那个苦杯，被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赦免。大家记得门徒那个时候在做什么？门徒那个时候都睡着了。然后来主跟他们讲一句话说，你们起来，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上面都是这样子，我们为一个事情祷告一些，碰见难处我们就把它放弃了，停止祷告了。神说没有没有，继续祷告，求神，巴不得神复兴我们祷告的灵。我们今天谈了与神摔跤，但是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神国度里面与神摔跤的最好的摔跤手。但愿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一样，求主带领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得胜。雅各是得胜者，圣愿我们中间每一位也是得胜者。我想我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但是 我想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花个一分钟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感谢他，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恩典里面，这个祝福里面。但是我们也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祭坛上面。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告诉神说，神，你若不祝福我，你若不祝福我的孩子，你若不祝福我的家，你若不祝福我的教会，我不容易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一同来祷告？我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把时间交给丽红，然后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我的一生在主手中》。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道路，以及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每个家庭的道路，我们都仰望在主手中。求主来祝福我们。我们有一点点，大家低头在神面前，各自有一点祷告，就是看看神怎么样带领。
好，那我们就先，我们每个人都先祷告，有一段时间祷告，然后我们请曾鹏放一下回应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大概1分钟之后吧。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低头，每个人自己做一下祷告。
邓鹏可以结束这录音了，录像。